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十一节。
请大家听我读。
请大家听我读。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既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将时间交给张牧师。
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是一段很特别的圣经。
我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
一方面这是彼得所写的一封遗书。
一方面这封是一封彼得所写的信。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人他的遗言，人即将死，他的话也都特别。
所以呢，最后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话。
所以最后讲的话也都是一些很特别的话。
圣经有两封遗书。
圣经有两封遗书，
除了彼得后书，还有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同埋彼得后书，
那是保罗的遗书。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书。
因此，彼得把一些很重要的话在这封书信当中跟我们分享。
彼得在这封书信里面将一啲好重要的信息同你分享。
那这段圣经里面其实分成三个段落。
呢一段圣经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第三跟第四节，
第一个段落是第三和第四节。
那么就提到神给我们一个恩赐，
这里提到神给我们一个恩赐，一个恩典。
他赏赐给我们一些礼物，
他赏赐了一些礼物给我们。
什么礼物呢？
什么礼物呢？
就是第四节，神的性情。
第四节，神的性情。
神把神的性情赏赐给我们，
神将他的性情赐给我们。
那因此从第五节开始呢，就提到另外一个部分。
咁一直到由第五节开始就提到另一个部分，
就是作为信徒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就系作为信徒我哋责任系乜嘢？
神把神的神性给人了，
神将佢神性俾咗我哋，
我们就要更加的殷勤，
我哋就要更加殷勤。
所以他就提到很多，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
之后就有一个加上，再一个加上。
然后最后呢，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呢？
之后由第九节至到第十一节。
就提到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就提到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
就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
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
得救的确据又究竟是什么呢？
去年是加尔文500周年的诞辰。
去年是加尔文
Calvin 加尔文
哦、oh, Calvin 500的周年。
所以我们教基督教的教会呢，
基督教的教会呢，
为了加尔文神学吵架吵了450年，
为了 Calvin 的神学吵架吵了很多年。
吵什么呢？
吵什么呢？
最常吵的一句话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
就是吵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
所以吵了450多年了，
就闹了450多年了。
我看我们会继续再跑个500年，
我们可能看来都要再吵多很多年。
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五分钟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不知道今天五分钟可不可以将这个问题解决。
试试看啊。
我来试试啊。
所以今天早上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
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早上责任重大，
今天我们的早上责任重大，
来了就得救了，
来了就得救了，
没来了你就完了，
没来呢就不知道怎么办
了。所以我们看第一段，
我们看第一段
关于神的恩赐，
关于神的恩赐。
那你打开你手上的圣经，不要关起来哈。
打开手上面的圣经，我们一起看。
我们会详细的来讨论。
我们一起去讨论。
不过呢，我每一段呢也提供我的翻译本。
每一段我都提供我的翻译本。
你手上拿的是和合版的。
我手上拿即拎住的是和合本。
我现在给你看装饰版的。
我现在给大家看装饰本。
很多是差不多，不过有几个字稍微改改。
很多都差不多，有几个字改了。
神的大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我想你会看中文的话呢，就不会听广东话翻译了。
我想神的大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敬虔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
要原谅他，因为他听不懂我的普通话。
要原谅我因为未必完全听到晒全部嘅普通话。
是啦，我听说你们当中听广东话的人都是年轻人。
听讲我哋当中听唔识讲普通话都系一啲年轻嘅人。
唔识听国语嘅都是广东人，喂、都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如果听不懂普通话的话呢，一年之内要悔改。
唔识听普通话嘅人，一年之内要悔改，
所以一年之后就不要翻译了。
一年之后就可能唔需要翻译。
这样我可以讲长一点。
我哋可以讲长一啲啦。
不然我切一半啦。
不然我哋就切住一半。
我太太广东人，我唔识讲广东话，我识听唔识讲。
他我懂得说。
讲普通话的人就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听不懂就听不懂，反正我是说我会听广东话，不会讲广东话。我老婆是广东人，那我的广东话讲完了，就这么几句，这是我所有会讲的广东话，刚刚都讲完了。总而言之呢，神给我们一个恩典。
哦，就是神给咗一个恩典我哋。
那我这边有几个字是有 highlight 的啊，
六有
个认识，
一个认识。
谁拿到这个礼物？
边个攞到呢个礼物呢？
认识神的人，
认识神的人。
如果不认识神，你就没有礼物。
如果不认识神就没有这个礼物了。
那关键就是你认识或不认识。
关键就是认识和不认识。
待会会说明哈。
一会会说明。
认识跟知道不一样的。
认识和。
很多人知道神。
很多人都认识神。知道神。
知道。对了。知道神不认识神。
但不认识神。
就跟我当年一样哈。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呢，
没有女朋友，
冇女朋友，
我就跟神祷告，
我哋就同神祷告啦。
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呢？
点解冇女朋友呢？
其实我人缘很好的，
其实我个人都几好啊。
我跟很多姐妹都很好，
我同好多姐妹都几好，
很多好姐妹但没有女朋友，
好多姐妹都冇男朋友啊。女
不是很多姐妹没有男朋友。anyway。就是我大学一年级刚信主，
我大学之后就啱啱第一年级的时候啱啱信主。
我大学一年级刚信主，然后在一个聚会当中，
有一个聚会当中，
牧师教导我们，
牧师教我哋
要为婚姻的事情好好祷告，
要为婚姻的事情好好祷告。
然后他用一个例子做结束的，
仲用一个例子做结束。
那个例子里面说，有一天有一个美国牧师讲道。
这个例子里面讲有一个美国的牧师有一天讲到，
然后讲到说婚姻很重要，
又讲到婚姻很重要，
每一个人都要为婚姻祷告，
每个人都要为婚姻祷告。
在座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
在座有一个八岁的小男孩，
大受感动，
大受感动，
他就发出一个祷告，
他就发出一个祷告，
他说神啊，
他话佢讲神啊，
请你为我预备一位合适的伴侣。
请你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伴侣。
但是直到我见到他以前，请你关闭我的心。
但系喺我遇到佢之前，请你关闭我嘅心。
直到我看到他，
直到我睇到见到佢为止。
但也请你把他的心关起来。
亦都希望你能够将佢嘅心关起来。
直到他看到我，
直到佢见到我为止。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十九岁了。
我听到呢样嘢嘅时候，已经十九岁了。
哎呀，我说呜呼哀哉，我都慢了十一年呢。
唉，我谂我已经都等嘥咗十一年。
不过还好，还没有女朋友。
不过都好，仲未有女朋友。
我就跟着开始这样祷告。
我就跟住咁好似佢咁样祷告。
关起我的心，直到我看到他。
关起我嘅心，直到我睇到佢为止。
关到他的心，直到他看到我。
亦都关起佢嘅心，直到佢睇到我为止。
所以一直关到大学四年级都没有开。
所以就一直关到大学嘅第四年都仲未有打开。
所以没有女朋友。
冇女朋友啊。
然后大学四年级开学以后，
然后大学第四年之后，
我就跟神祷告。
我就同神祷告。
神啊，我现在可以开心了吗？
我而家可以开我个心啊！
我心已经关了这么多年了。
我心都关咗咁多年啦。
可以看一看的吗？
可以打得开噶嘛？
神好像没有说不可以嘛。
神好似冇话唔得。
然后就开始看一看团契的姐妹啊。
然后就开始睇下团契里面嘅姊妹啦。
那我这个人很安分守己的。
我呢个人都几安分守己。
我从来不敢高攀。
从来唔会高攀。
所以158公分以上的姐妹我都不看的。
所以150公分以上的姊妹我都是不会去，
我都看地平线以下的，
都会看地平线以下的。
然后也看了不少啊，
也都看了不少啊。
我想 Cornell 的弟兄们，你们这边好姐妹不少啊。
好像 Cornell 这边的弟兄姊妹好的都不少啊。
总而言之，我就列了一个参考名单。
我就有一个参考的名单，
一个一个跟神去祷告，
一个一个这样向神去祷告。
神啊，是他吗？
神系咪佢咧？
神没有回答。
神冇答。
诶，这个不算默许啊。
呢、这个唔。
OK， 不算，再来一个。
再来。
是他吗？
系佢咩？
神都不回答。
神都冇答。
哎呀，我就想说，这不得了了，怎么办呢？
今次不得了了，点算呢？
名单虽然不太长，也不短呢。
名单都唔系长，但亦都唔短呢。
每发出一个祷告，等两三个礼拜，看他回不回答、啊。
每发出一个祷告就睇，等两三个礼拜睇。
看来我到大学毕业都来不及问啦。
到大学毕业咧都嚟不及问啦。
有一天呢，有一个学长要出国了。
有一日有一个学长要出国。
我们给他开欢送会。
要去开会。
欢送，他就走了。
哦，要欢送佢。
吃完饭呢，就请学长给我们一点勉励的话。
然后临走之前，学长俾我哋一啲勉励嘅说话。
那学长才大我们一岁两岁。
个学长先至系大过我哋一两岁左右，
就正经八百的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跟我们分享。
佢就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
第七章
第七章，
他说：“论到独身的事情呢，我没有主的话，但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你们。”
读到讲到呢个独身嘅事情，我冇神嘅话，但我就将我嘅嘢同你分享啦。
他引用的是保罗的话嘛？
佢引用嘅系保罗嘅话。
他说：“我看现今的时代艰难呐、
啊。哎”圣经时代呢段时间难啦、
啊。所以呢，我看我们大家不如守素安常吧。
我哋不如大家都系守素安常。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七章二十八节。他说：“你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的呢，就不要求妻子。”这句话太妙了，妻子是干什么的呢？是缠着你的。
妻子应该是会缠住你的。第七章二十八。
第七章二十八二十九。就是说，他说，我想我们读大学的人不会有妻子的，不光他意思就是说，你有女朋友缠着你不放的呢，就不要把他甩了；还没有女朋友的呢，就算了。
仲没有女朋友的就算啦，如果有的就 OK。
我连回家的路上就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回答吗？”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在想，神唔通呢个你俾我的答？
我问你是这个吗？是那个吗？你都不回答。
我问你系呢个定系嗰个，你又唔答。
你现在回答是手术安长吧？
你而家答我嘅就系、是、就咁就算啦。
那手术安长，那就没了。
咁就真系冇啦。
我说呜呜哀哉，我要独身吗？
我唔通要独身？
哎呀！勉勉强强的，最后终于投降了。
勉勉強強強嘅，終於都投降啦。
罷了罷了，獨身就獨身吧。
獨身就獨身啦。
然後有一天吃飯跟一個弟兄在一起。
然後有一日食飯同一個弟兄一齊。
他就問我：你最近有感情問題嗎？
你最近有冇感情問題咧？佢問我。
我說我有寫在眉頭上嗎？
我話我有寫額頭上嗎？
但是弟兄很好奇，很想知道我的參考名單有誰。
佢嗰位弟兄好好奇，想知道我嘅參考名單上面有邊個。
我說我不會告訴你。
我話我唔會話俾你聽嘅。
但是我不會拒絕你的猜測一下。
但我亦都唔會拒絕你嘅猜測。
我說我跟你打賭。
我同你打賭。
猜錯了，我就吃你一個餃子。
如果你估錯，我就請你食一個餃子。
那如果猜對了，我會告訴你猜對了。
如果你估啱，我又會話俾你聽你估。
我名單很長啊。
我名單都幾長。
猜對了並不是我的女朋友。
估啱咗，并唔系我嘅女朋友。
怎么样？我饺子都吃完了，他没有猜对一个。
我饺子都食完啦，结果我都未食到。
最后一个饺子被我吃掉的时候，他猜到一个名字。
最后一个饺子未食完之前，他就估咗个名字。
我说错了。
我又讲错了。
把最后一个饺子吃掉了。
最后一只饺子我都食埋。
但我说最后这个真是有点意外。
最后呢一个估猜猜就竟然有点意外。
你怎么会猜到他呢？
点解会估佢咧？
哦，这是我们台湾大学荣学院最好的姐妹。
这个是我们台湾大学荣耀学院里面最好的姐妹。
是吗？哎呀，我怎么都忘掉她了。
为什么我都是的，为什么我都会竟然漏了她呢？
其实她说的那个姐妹呢，我知道她很久了。
这个现在讲的这个姐妹，我都知道她的存在很久。
我们同一个大学团契。
同一个大学团契。
同一个教会。
同一个教会。
所以教会团契也在一起。
教会团契都在一起。
我是师班指挥。
我是 C 班指挥，
他是 C 班的班员，
他是 C 班的班员，
一个礼拜至少见面两三次的，
一个礼拜起码都见两三次，
可是我不认识他，
但我不认识他，
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
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讲过话，
所以就漏掉了，
所以就漏了，
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之后，
我要毕业了嘛，
我要毕业了，
我那个时候是台大团契主席，
那个时候我是台大的团契主席，
武侠小说叫做台大的总瓢把子。
这个是台大的，
不读武侠小说你就不会懂。总而言之，武林帮主。然后呢，这个我们有六个学院，还有六个主席。
我哋嗰阵有六个学院，亦都有六个主席。
我要卸任啦。
我要卸任啦。
选出新同工。
选出新嘅同工。
我这个主席要跟新的同工个别约谈。
我呢个新教会主席要同啲新嘅同工
要薪火相传。
要薪火相传。
所以我第一次跟我。这个现在是我太太见面，
嗰次系我第一次同我而家嘅太太见面。
其实我本来就知道她很久，
本来我就知道佢好耐啦。
我从来没有单独跟她在一个房间里面坐下来谈话，
但系从来冇试过同佢坐得一齐喺度谈话。
当然要谈起个人的事情啦，
当然要讲起一啲个人嘅，
谈到台大团契她的了解啦，
讲到对台大嘅了解嘅事情啦。
我作为学长，当然要交代一些任务啦。
我作为亦都要交低一啲嘅事情啦。
谈了两小时以后，
讲咗两个钟头之后，
相见恨晚。
相逢恨晚。
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之后，
搞定，
搞定。
所以我本来准备独身的，
本来我准备独身，
结果早早就定了案。
点知短短嘅时间里面就定案。
所以我太太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嫁给我了。
所以我太太毕业之后冇几耐就嫁咗俾我。
22岁半。
22岁半。
结果我大女儿也是22岁半结婚的。
结果我大女儿都系22岁半就结婚。
我太太本来不太放心，那么早就嫁人了。
我太太本来唔系好放心，咁细个就嫁人啦。
我不得不温馨地提醒我的老婆。
我唔得唔好再提醒我嘅太太一次。
当年你也是这个年纪嫁给我的。
当年你都是这样的年纪就嫁人，
你几岁要嫁人不重要，
几大去嫁人不重要，
重要是要嫁给谁，
重要的是究竟嫁给谁，
还要看对象是不是像我这么样的成熟，
还要看对象是不是像我这样一样那么成熟。
我看我女婿还可以啦，
这个女婿依然都挺可以，
嫁了嫁了，我女儿就22岁半就嫁掉了，
所以我的女儿就22岁半。
我大女儿结婚以后，
我大女儿结婚之后，
我小女儿就跟我说，爸爸我也要，
小的女儿就跟我说，爹地我也要。
okay, 有一就二咯，
有
小女儿22岁半又结婚咯，
我小女儿22岁半又结婚了。
所以很早就结婚，
好早就结婚了，
然后很早就生了孩子咯，
好早就生了BB 了，
所以我就成为外公咯，我就成功人士，
我就成为外公，成为成功人士。
所以成功之路就是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早点把他嫁掉。
成功之路就是早点生仔，早点将他们嫁了，然后早点叫他们生，
这样很快就可以成功，
好快就成功
了。不过我看我们很多人恐怕很难成功的样子。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未必这么快就会成功。
知道不是认识，
知道不等于认识。
台湾来的人我会问你，你知道陈水扁吗？
台湾来的人会问你，知不知道陈水扁？
知道。那你认识陈水扁吗？
你认识陈水扁吗？
这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这句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你说认识，
你
我认识陈水扁，
你说你认识陈水扁的话，
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怪怪的，
每个人的表情立刻会怪怪。
你认识他呀？
你认识他？
你去送过他家送过水果吗？
你去他家送过水果吗？
去他家的没有人不带水果去的，
确实有好些人会带
水果。他是不吃水果的，
他是不吃水果的，
那个水果箱里面都装现钞的。
里面
但是你去他家不带水果箱去的话呢，他不见你的。
但你不带水果去又不会见你。
你认识陈水扁吗？
你认识陈水扁吗？
标准答案是我知道不认识。
标准答案我知道但不认识。
我们就有很多人知道耶稣未必认识耶稣，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耶稣，但是未必认识耶稣。
什么叫认识耶稣？
什么叫认识耶稣？
认识是指的你跟这位神有一个特殊的亲密关系。
认识是指我们跟这位神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
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字的时候，
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字的时候，
中文不用认识这个字，
中文不用认识这个字，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不认识这个字是认识。
好多人都不知道不认识这个字是认识。
那句话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
这个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有一天那人就是亚当，那亚当和夏娃他们妻子夏娃同房，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
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然后就生下孩子该隐。
那你想那个句话里面什么地方有一个认识啊？
你想想这句话里面哪一道出现认识这个字呢？
你猜也猜得到啊，同房
都估得到，这个字就是同房。
原文是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
原文呢就是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然后他就生了个人。
下次你女儿问你，
下次你个女儿问你，
妈，奶奶说我是从垃圾堆捡来的。
妈，我是从
奶奶说我是从垃圾堆捡回来的。
哦，妈妈话我系由垃圾堆度走出嚟。
那妈妈跟他说 ，no， 你是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啦。
你系妈妈，个妈就话啦，唔系你系我嘅肚生出嚟嘅。
那我怎么跑到你肚子里去了呢？
咁我点样跑入你个肚呢？个女会问。
请问你这个做妈的怎么跟这么小的孩子教导幼儿性教育啊？
你作为妈妈怎样这么快地跟女儿去分享这个性教育？
我教你。
我教你。
你跟你女儿说。
你跟那个女儿说。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你爸认识我了。
你爸爸认识了我。
你就到我肚子里来了。
你就跑进了我的肚里面。
你女儿一定不相信。
你个女儿一定不会相信。
乱讲。
乱讲。
爸爸认识你了，我就到你肚子里去了。
爸爸认识你，我就跑去你个肚里面。
你可以跟他说，对呀、啊，圣经上这么说的。
你可以同佢讲，圣经上的确系咁讲。
不相信，去读圣经去。
去读圣经啦，
这是基督教的幼儿性教育。
呢、这个就系基督教嘅性教育啊。
咁怎么翻译成同房呢？
点解会翻译为同房呢？
伊甸园里面只有两个人。
伊甸园里面只有两个人。
就是一个亚当跟一个夏娃。
就是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
亚当和夏娃这对夫妻建立起个人的亲密的特殊关系。
亚当和夏娃建立了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
那你说除了同房还有什么？
那你说了除了同房之后做了什么呢？
这翻译成同房没错啊。
翻译为同房没错。
可是原文是认识啊。
跟原文是认识。
所以你跟这位神有个人的特殊亲密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
所以你跟神有这种个人特别的关系之后，
你就叫做认识神，
你就叫做认识神了。
有的基督徒啊自称是基督徒，
有些人自称为基督徒，
很少读经很少祷告的，
很少读经很少祷告。
那就好像有些丈夫啊，从来不跟老婆讲话。
咁好似个丈夫从来唔同老婆讲话一样。
不听老婆讲话。
唔听老婆讲嘢。
不跟老婆讲话。
唔跟老婆讲嘢。
这种男人啊，就是死人一个。
呢种咁嘅男人咧，就系死人一个。
我结婚三十多年。
我结婚三十几年。
我从骨子里都同意。
我同呢度都好同意。
大部分男人都是死人一个，
大部分男人都是死人一个，
我们都该悔改的，
我们都该悔改。
上班回家说累得跟狗一样，
上班 放工之后就讲攰到好像只狗，
这个很累的狗还会看电视会看报纸，
但是很攰的狗都依然会识睇报纸睇电视，
可是很累就不会看老婆脸色，
所以很但是很攰之后就不想睇老婆的面色。
我老婆也常常抱怨，
我老婆有时抱怨。
经过我的道德劝说，他才懂。
听过我嘅同佢讲嘅道德嘅嘢之后，佢先明。
如果各位姐妹你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我讲给你听哈。
所以各位姐妹，如果你唔明呢个道理，我同你讲。
如果你连男朋友都没有的，就是先告诉你啊。
如果你冇男朋友嘅话，我就先告诉你。
对你有帮助。
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结婚十五年的话，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结咗婚十五年，呢句话都依然好重要。
不然你会生气，生气三十年都是气不完的。
如果唔系，你就会激气，激气三十几年都唔会完。
为什么很累的狗还可以看电视、看世界杯足球赛，就不会看老婆脸色？
点解好攰嘅狗都依然能够睇到报纸，同埋睇到世界杯嘅决赛，但系唔睇老婆面色咧？
很简单，
好简单。
看新闻、看报纸，不必费大脑。
好简单，睇报纸、睇电视唔需要费大脑。
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拉倒。
中意睇就睇，唔中意就。关掉
你可以完全放松，
你可以完全放松。
跟老婆讲话，你给我皮绷紧一点。
但如果同老婆讲嘢就完全唔同啦。
你要全神贯注。
你要全神贯注。
可是很累的狗已经没有办法全神贯注了。
但系好攰嘅狗真系冇能力去全神。
所以很累的狗就只能看，不需要用大脑，用小脑看的东西。
所以呢一个丈夫就会用一啲唔使用大脑，就系需要用小脑去做嘅嘢。
对对对，用小脑看电视就可以了。
用小脑去睇电视就。
跟老婆讲话。
同老婆讲嘢。
你不注意的话，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就完了。
如果你同老婆讲嘢唔系咁样嘅话，你就
所以听老婆讲话，要睡得足足的一觉，清早起来阳光明媚，准备好了，老婆有何训示？
所以跟老婆讲嘢咧，就要清早好精神嘅时候同佢讲，老婆有咩吩咐啦？
所以你认识你老婆吗？
所以你认识你老婆吗？
很多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
好多基督徒自称
很少读圣经，
好少读圣经，
他很少祷告，
好少祷告。
祷告是跟神说话，
好少听神。
祷告是跟神说话，他不跟神说话的，
佢唔同神讲嘢。
读圣经是听神对我说什么。
看圣经是听神要跟自己说什么，
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
又不读圣经又不祷告的话，
这个聚会呢来是来的，
这个聚会呢就来就来的，
他来的时候呢通常五分钟就入定，
但是来了五分钟后就可能落定了，
就老婆就停了，
老婆就停了，
他安息主怀了，
他安息主怀了，
睡得非常安稳，
所以就非常安稳，
而且这种人都有直觉的反应，
这人都有直觉的反应，
讲到结束前五分钟他一定会醒过来，
讲到完之前五分钟一定会醒过来，
他直觉的知道快结束了，
他自觉知道很快完了，
他要准备说阿们，
他要准备讲阿们，
所以他是有始有终的，
所以他有始有终，
一开始祷告他在的，
一开始祷告他在这，
结束他也醒，
结束他都在这，
中间都睡着了，
中间就喺度瞓觉。
武侠小说很喜欢看，
武侠小说好中意睇。
只有睡觉前看圣经的，
只系瞓觉之前会睇圣经。
为什么睡觉前看圣经呢？
点解瞓觉之前会睇圣经呢？
看完就会睡着的，
睇完就可以瞓觉。
你说这个人是认识还不认识神啊？
你话呢个人认识定唔认识神呢？
我的经验告诉我，
我经验话俾我听，
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人，
呢个教会好多人。
都是知道神却不一定认识神的人，
都是知道神但未必认识神的。
如果你不认识神呢？
如果你不认识神呢？
抱歉，这个礼物没有给你，没有给你这个礼物。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神的生命啊。
抱歉，神没给你这个礼物，那这个礼物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神。
所以有些人信主二十年，
所以有些人信了主二十几年
还是那个样子，
都是那个样
子。什么样子？
什么样
子？死样子。
死样
子。重生没有活过来，本来就死了，现在还是死的。
重生没活过来就是死样。
所以如果一个人信主很多年还是那个样
子，如果有些人信主很多年都是还是这么样
子，两个可能性，
两个可能性，
他没拿到礼物，
一他没拿到那份礼物，
他不认识什么，
因为他不认识神。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拿到了，
拿到
没有好好去养啊，
但是没好好地保管，
没有分外的殷勤嘛，
没有分外的恩慈。
那神的生命跟我过近年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那神和我的应该过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没有神的生命你没有办法过像神的生活，
没有神的生命你没有办法可以过好像神的。
我们这个所谓敬虔的生活，
我们这里所谓讲的敬虔的生活，
敬虔其实这个字的敬虔生活英文就是 godly life，
敬虔这个字英文就是 godly life，
就是像神的生活，
就好像似神这样的生活。
你没有神性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像神的生活，
没有神性你根本没办法可以过一个好像神的生活，
装都装不来的，
扮都扮不到。
我姓庄不装的，
我姓庄都装不了。
有一节圣经啊，常常被人误用。
有一句圣经时都被人误用，
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
耶稣话：“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可是有些人常常会把这个标题念错。
好多人都会将这个标题念错。
我们要做光做盐。
我们要做光做盐。
你不是盐，你怎么做啊？
你不是盐，你怎么做呢？
你不是洛娜，你就不是盐吗？
你不是。
Sodium chloride.
Oh, okay. Chemical chemistry term.
Yeah. 对，氯化钠，广东话怎么翻我不知道，用英文翻译好了。Sodium chloride.
Sodium.
你不是氯化钠的话呢，你就不是盐。
你不是 sodium chloride， 怎么盐？
那你是 sodium chloride， 你就是盐了嘛？你还做什么盐呢？
咁你如果系已经系 sodium chloride， 咁已经系盐啦，做咩盐？
所以很多基督徒要做盐。
所以好多基督徒要做盐。
你看他脸色表情就知道，
你看他脸样就知道，
像泡菜一样，
好像泡菜一样，
或者像咸菜一样，
好像咸菜一样。
我要做盐，那种盐就是那种一脸都是那种苦瓜脸。
我要做盐，然后成块面就好像苦瓜脸嘅。
不是盐是做不来的，
唔系盐根本就做唔到盐。
还有一些基督徒到底是读过圣经没有也不知道，他用了一句话说：“哎，圣经上说我们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然后有很多不是很熟圣经的人还会在讲一句，我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告诉你，讲这种话人就知道他没读过圣经，
讲这样的东西就知道他没看过圣
经。圣
经
没有这句话，
圣经没有这句话，
可是被人引用太多次，
但是被很多人用太多次。
圣经上是有提到燃烧自己，
圣经里面的确有讲到燃烧自己，
可是是反面说的，
但是
反过来说的。
反过来
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一个人若舍己身叫人焚烧，
有一个人若焚自己的身为人燃烧，
却没有爱，
却没有爱，
就算不得什么，
就不算不得什么。
如果你学化学的，
如果你是读化学的话，
你知道人的身体有很多元素哦，
你知道人的身体有很多元素，
其中骨头里面有一种元素叫做那个磷啊 ，phosphate。那个磷啊，烧起来变成无氧化二磷是很臭的。
你知道身体里面有一种 phosphate， 如果烧起来就会变成一种很臭的气体。
你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吗？
你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吗？
烧臭美了啦，
烧臭美了，
臭死人啦，
臭会臭死人。
你有看过一个人活活的在露天这样烧的吗？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会白天在那烧的？
不，你不必燃烧自己，
你不需要燃烧自己，
只有光，一个光是真光嘛，
只有一个光是真光，
神是真光，
神是真光，
我们反射神的光，
我们反射神的光。
不过我们家里是真的有一个真光了，
我们家里真的有
一个，因为我老婆叫真光嘛，
因为我的老婆叫真光，
所以她是真的，我是装的，
我是她是真的，我是装的。
所以每次读到那种那光是真光，我就马上想起我老婆。
所以很多人说真光，我就会想起我。
神把神性给你给我，
神将佢神性俾你同埋俾我，
神把神的爱也给我们，
神将他的爱都给我，
所以我才能用神的爱彼此相爱，
所以我才可以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
所有认识神的人，
所有认识神的人，
神都把这个礼物给你，
神都将这个礼物给他们。
那因此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责任呢？
咁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弟兄之爱，有了弟兄之爱又要加上神圣之爱。你们若在这些事上丰丰满满的，就必不会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然不结果子了。好，不必翻译了。好，我这个段呢只改了几个字而已，其中一个是最后这个爱，本来是说爱众人的心，我把它改成神圣之爱。
这个只是改了几个字，这个爱众人的爱我改为神圣之爱。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爱众人的心，可是众人的心那个如果是简体字横排版下面都有点点点。
我们中文圣经将这个翻为爱众人的心，然后就有点点点附着。
对，原文没有众人的心，就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
原文里面并没有众人的心，只是要爱人之后要加上爱。
这个爱其实就是昨天如果你有来的话听到我在讲那个字就是 agape。
这个字啊，如果你昨天有来的话就知道这个字就是我昨天讲的 agape。
因为希腊文有四个爱，
因为希腊文有四个爱，
爱弟兄的心或者弟兄之爱那个字就叫做 philadelphia。
爱弟兄的心或者弟兄之间的爱叫做 philia。
那你一定知道什么叫做 Philadelphia，
咁你应该都知道咩系 Philadelphia。
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一个飞机一个钟头就会到。
没错，那个城叫做 Philadelphia。
那个城真系叫 Philadelphia。
那个就是弟兄之爱，
呢个就系弟兄之爱。
因为那个字是两个希腊文组成的，
因为嗰个字系两个希腊文组成的。
第一个字就是 Phileo， 就是朋友之爱。
呢个就系 Phileo， 朋友之爱。
第二个字是兄弟，
第二个字系兄弟。
兄弟的希腊语叫做 Adolfo，
兄弟之外就是
Adolfo， 所以 Phileo 加 Adolfo 就 Philadelphia，
所以 Phileo 加 Adolfo 就是 Philadelphia Adolfo。
那么启示录用过这个地名，
那启示录用过这个地名，
中文翻译成菲拉铁菲教会，那个菲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这个中文曾经翻为菲拉
铁菲，那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这边翻译的弟兄之爱或者爱弟兄的心，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翻译的弟兄之爱和爱弟兄的心。
最后一个实际上是第八个，就是 agape， 就这个爱。
最后一个就是 agape 的爱，
中间提到八个，
中间提到八个。
那么他为什么提到要殷勤呢？
为什么要提到殷勤呢？
神把神性赏赐给人，
神将神性赐给我们，
我们就要格外的殷勤好好照顾，
我们就格外的殷勤好好照顾。
我在家里呢通常不太做家事，
我在家就很少做家务，
当然我太太很能干咯，
因为我太太真的很厉害很能干，
我又有点懒咯，
我有点懒咯。
所以呢 我很少做家事，
所以我很少做家务。
有时候我太太出门一两个礼拜不在家，
有一次我的太太出门不在家，
她就把家里的花叫我去好好浇水，
她就 教我怎样将给点水给花。
我呢是丢三落四的，常常就忘记浇水，
我就嗰阵时就时时我唔记得要
浇水，然后呢过两三天我太太要回来了，
过两日之后我太太要翻嚟，
我赶快检查一下少做了什么，
我快快咁样检查少做了啲咩，
哇，看到那个花快死掉了，
睇到个花就死了，
赶快把两个礼拜没有浇的水一次把它浇下去，
好快咁样就将两个礼拜冇淋嘅水就淋啦。
我老婆回来，所有花都死掉了。
我老婆回来之后，所有花死晒，
有的干死了，有的被我淹死了，
有啲俾我淋死，有啲就干死。
他很生气，后来他学乖了，他就拿一张纸头。
后面他就拿一张纸，
他出门之前就把房间都画好，每个房间右上角有一盆花，他就画个圈。
然后他就将啲花分成一个圈，就喺其中一个画咗一个圈喺。
啊，下面就写好了。
然后那里就写好
大杯一杯，
大杯一杯，
左上角有一个小花盆，小杯一杯，
左上角就有另外一盆小一点，
那张地图上就放了三个 McDonald 的中杯大杯小杯，
那个地图中间就放了三只 McDonald 的杯大杯。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朝见上帝之后就要朝见我的老婆，
所以每日睇完圣经，朝见完上帝之后，就要朝见我嘅老婆。
然后就大杯中杯，小杯就浇水。
然后就大杯中杯，小杯分。
从此以后花都好好的。
从此之后花都好好。
如果你要害我，
如果你要害我，
你送给我一本什么名贵的兰花，
送俾我一个好名贵兰花，
麻烦哦，
麻烦啊。
万一你给我怎么办呢？
如果你俾我点，
我就要分外的殷勤啊，
我就要分外嘅殷勤啊。
那神把神性给我，你怎么可以不殷勤呢？
咁神俾佢将佢神性都送俾我哋，我哋点可以？
那什么叫殷勤呢？
但系，
那就是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就殷勤嘛。
有再加，有再加，咁样先至就系叫做殷勤。
那一个问题八样哦。
呢个问题有八样。
从信心开始。
从信心开始。
啊，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之爱，加上神圣之爱，一共八样。
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忍耐再加坚强、弟兄之爱同埋神圣之爱，一共有八样。
那信心是第一样，
信心系第一样。
原因是我们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的，
因为我哋系因着信而变成神嘅儿女，
所以必须从那里开始，
所以必须要喺嗰度开始。
最后是阿加培神圣之爱，
最后系阿加培神圣之爱。
因为所有属灵的美德的最高的、最完全的，就是阿加培神圣的爱。
所以因为所有属灵的品格到最后都是阿加培。
那中间这些其实次序也好，或者是不是只有这八样，我想不限定在八样。
而中间那八样其实都是中间的东西。
我简单的提醒一下，
我简单的提醒，
不能够详细的说。第一个，有了信心加上德行，
有了信心加上德行，
也就是里面的信心跟外面的行为要配合的，
在里面信心和外面德行要配合。
基督徒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基督徒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也相信说是因信称义，
我们知道也都相信是因信称义。
我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
我因为信而成为神的儿女，
我不是因着行为能够被神算作是义人，
我不是因为我自己行为而被神算作义人。
我们的错觉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们的错处通常就在这里开始。
有些基督徒以为，
有些基督徒以为
既然因信称义，
既然因信称义，
行为不重要，
行为不重要，
好也好不好也好，一起上天堂，
好好又好，不好又好，都会上天堂。
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搞错了吧？行为不重要，
行为不重要吗？
你去看圣经，
你去看圣经，
不会有一节圣经这样告诉你的，
不会有一节圣经这样讲。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因为行为完美被神算作是义的。
我哋唔因为，我唔可以因为行为完美而俾神算做义，
所以不因行为称义。
所以
不因为行为而被称义，
唔因为行为而称义。
但是
，
你有真信心，
冇真嘅信心，
外面一定有真的好行为。
要有真嘅信心，外面先有啱好嘅行为。
雅各书说得很清楚，
雅各书讲得好清楚，
你有信心，没有好行为是虚浮的。
你有信心，但系冇行为，咁样系虚
虚假
否嘅，
可以这样讲。那么保罗也说，我们呢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
而保罗亦都讲，我哋所行事要同我哋所信嘅恩要相称。
太多基督徒说一套做一套，
好多基督徒讲一套做一套，
所以你要有德行，
所以你要德行，
德行以后加知识。
德行之后要加知识，
就是属灵的知识，
就是属灵的知识。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有一些基督徒会有一个另外一个错误，
有另外一些基督徒有另外一个错误。
你知道我们在中国有很多的基督徒是来自于农村的家庭教会，
你知道中国有很多基督徒都是来自一些农村的教会，
农村的教会很多信徒是文盲，
农村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信徒都是文盲，
他不识字的，
他不识字的。
保罗说过一句话，在罗马书。
保罗在罗马书讲一句话：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所以有一些农村的基督徒很高兴，
所以有好多农村的基督徒很开心，
感谢主，
感谢主。
哎呀，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咩都冇，
我唯一有的就是谦卑，
我唯一有的就是谦卑，
因为我没有知识。
因为我没知识，
所以我不会自高自大。
所以我不会自高自大。
你们康奈尔来的都很危险。
你康奈尔来的都未必够。
读这么好的学校，
读咁好嘅学校，
读这么多的书，
读咁多书，
有这么多的知识，
有咁多知识，
小心哦，
小心啊，
你们要自高自大了，
你哋会自高自大。
感谢主呢，我什么优点都没有。
感谢主，我咩优点都冇。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自高自大。
我最大优点就系唔会自高自大。
这就是另外一个，你有没有搞错？一个人会自己说自己谦卑，是真谦卑吗？
一个人会说自己谦卑，是真正的谦卑吗？
哪有一个人会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大的优点就是谦卑？
有哪个人会说我这个人毛病很多，但最大优点就是谦卑？
谦卑的人不会说自己谦卑的。
谦卑人不会说自己谦卑。
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自高自大。
每一个人不会说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自高自大。
会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多么自高自大。
会说这样的人都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自高自大。
哎呀，我们处理夫妻吵架的时候就常常碰到这种情形。
我们夫妻之间一吵架的时候通常有这样的心情。
哇，那个丈夫跟我说，庄牧师，您知道我这个人是缺点一大把，不过我一个人一向是很谦卑的。
有个丈夫会可能同你走嚟同我讲，你知啦，牧师，其实我知道好多问题。
我对我老婆，
我觉得好似
平常都是百依百顺的。
所以通常我对我老婆都是百依百顺。
话一说，我就大概知道他们家出了什么问题了。
咁一讲呢句话，我就知道佢屋企出咗咩问题。
这个老公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呢个老公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
他自然说自己是很谦卑的。
佢竟然话自己好谦卑。
谦卑的人是谦卑到不知道自己谦卑。
谦卑的人是谦卑到自己都不知道。
谦卑的人常常觉得自己蛮自高自大的。
谦卑的人经常都会觉得自己
这个人是谦卑。
这个人就真的是谦卑。
所以知识不会自动让人自高自大的。
所以知识不会自动让人自高自大。
相反的。
相反。
保罗在好几封教会书信就提到。
保罗好几封书信，教会书信就提到。
他为教会祷告。
他为教会祷告。
他怎么祷告？
他怎么祷告呢？
譬如说哈，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
譬如讲腓立比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九节，
第一章第九节，
他说，所以呢，我为你们的祷告是什么？
所以我哋为，我说，他话我为你哋祷告嘅系咩？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以为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知识和见识可以使爱心多而又多。
知识和见识可以使爱心越来越多。
知识不一定会让人自高自大、哦、
知识不一定令人自高自大。
那有了知识和见识，不但爱心多而又多，又可以分别是非。
有了知识和见识之后，不单止所有东西会多以为多，更爱心会多以为多，多而更多，而且会能够令人分别是非。
这个分别是非哈，英文的翻译比较好，是翻译成说 You can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
这个
是最好的。
这个分别是非的英文翻译比较好，就是你懂得分别什么是最好。
属灵的知识和见识使我们知道爱心怎么样表达才是最好的。
属灵的知识让我们知道怎样去爱人才是最好。
我们对爱啊常常是搞烂掉了。
我们经常对爱都是搞到烂掉。
今天中午我就要看一看。
今天中午我们就要看一看。
我看看你们的孩子是怎么养的。
我看看你的孩子是怎么样。
我猜都猜得出来。
我估都估到。
你到中午哈。
一到中午。
你看吃饭的时候。
你看吃饭的时候。
我保证。
我保证
很多妈是追着孩子吃饭的，
好多妈是追着个仔去吃饭。
哎，再吃一口 ，no no no，
嚟食一啖，个仔可能会话 no。
然后妈同就是说 ，oh please please one more one more bite，no no no。
然后妈可能就会系啦。
我告诉你，那个妈就是圣经没读够，
嗰个妈就系圣经未读够，
缺乏。属灵的知识和见识，
缺乏属灵的知识和见识。
他觉得他的爱孩子，
他觉得他爱孩子，
他不懂得辨别是非，
他不懂得辨别是非，
他不懂得辨别什么是最好的，
他不懂得辨别咩先至系最好。
那什么是最好的？
咁咩先系最好咧？
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
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不容忍杖打孩子的是。
恨恶他，
恨恶他，
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
痛爱孩子嘅随时管教。
那些孩子到处跑不吃饭的欠揍，你懂吧？那你说打孩子，这不是不太好吗？
咁你可能会谂食饭打孩子唔系几好啩？
最好的爱叫做 tough love，
最好嘅爱叫 tough love，
坚硬的爱，不是软趴趴的爱，
唔系软趴趴爱，而系
你多读一点圣经就知道该怎么爱你的孩子。
你睇多啲圣经就会知道应该点样爱孩子啦。
我们家里都是我老婆在管孩子啦，
我屋企都系我老婆学习，
我只要负责观察做记录就好了。
我都是观察然后做记录就好了。
偷学两招都已经用不完了，我告诉你，
写两日就已经写不完了。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孩子不吃饭的，
因为真的有一个不吃饭的，
我教你一招，
我教你
保证24小时 all set，
保证24小时之内 all set。
但是我告诉 你做妈的要够狠，
做妈的要够狠，
这是我老婆教我的，
这是我老婆教的。
管教孩子要成功，三大必杀绝招，
管教孩子要成功，三大必杀绝技，
要快要狠要准，
要快要狠要准。
所以我说你看看，我只是偷学两招就已经够用了，
我给一两招你就够用了。
你说孩子不吃饭乱跑怎么办？
你说孩子乱乱跑不吃饭怎么办？
我说24小时搞定，
我说24小时之内搞定。
早上七点钟开始计时，七点钟吃早饭，然后呢，孩子要吃不吃的。
朝头早七点钟开始吃饭，孩子喜欢吃就吃。
你要先约法三章。
你要先约法三章，
跟孩子讲。
同孩子讲。
当然，我现在你的管教孩子不是说三个月的，是三四岁会听话会讲话的。你告诉他，我告诉你，很简单，只要你离开桌子下去的那一分钟开始，收起来，没了。
就是摆低碗饭，同佢讲一个时间之后，嗰碗饭就会冇咗。
然后十二点钟开中饭，
然后十二点开中饭，
五个小时当中没得吃的，没得喝的。
中间七点至十二点呢段时间冇得饮冇得食，
你孩子绝对不理你的。
你嘅孩子绝对唔会理你啦。
他的妈是很容易欺负的，
好似个妈好似欺负你。
啊，就由他去，随便他玩，我保证到十点钟九点钟他就来了。
咁样你有去玩，保证佢可能十点八点
就嚟。妈，肚子啊，有咩东西吃啊？
妈，好肚饿啊，但系冇嘢食啊。
然后妈怎么说？
个妈应该点答咧？
假装成凶巴巴的样，
假扮到好似好恶咁。
我跟你说吗？
我咪同你讲。
叫你吃你不吃？
叫你食唔食？
你现在叫肚饿了吧？
你而家知道咩叫肚饿啦？
啊，给你一个饼干，给你一杯水。
好，俾你一块饼干，一块水，一杯水。
难怪你的孩子吃定你了嘛。
咁呢个孩子就会听。
你要跟他说，
你要同佢讲，
你要面带笑容，
你要面带笑容。
妈妈说过了，
妈妈，
你只要下桌子就没得吃，要十二点钟开饭。
你要落台，你要离开张台咧，就十二点。
所以现在没有得吃，也没有得喝。
所以而家冇得食，都冇得饮。
孩子话好饿哦，快死掉喽。
但系个仔可能会投诉啊，好痛啊，好痛啊！
你要面带微笑跟他说，那就去死吧。
你要面带笑容咁同佢讲，咁你去死。
然后十点钟、十一点钟，哇，快死掉了，一直在找你。
十一点、十二点可能又会嚟揾你。
十二点钟开饭。
十二点钟开饭。
再说一次。
再讲一次。
你只要离开饭桌。
离开饭台就冇。
你不想吃。
唔想食。
下去。
落去。
没了。
冇啦。
六点钟开饭。
六点钟开饭，
六个小时 nothing，
六个小时 nothing，
你孩子不相信，
你个仔唔信，
啊、哦，两三点钟又来了，哇，
两三点又嚟
啦，你就够狠，
两三点又嚟，你就要够狠，
然后六点钟开饭，
六点钟开饭，
第三次宣布，
第三次宣布，
你只要一下去就没有了，
脚一落地就冇，
下一次明天早上七点，
下一次嘅食饭时间系朝头早七点，
十三小时没东西吃，
十三个钟冇嘢食。
啊，您自己决定看着办哈，
你自己决定看下点做啦。
半夜哭得要死，没有就是没有。
夜晚喊得好似好惨。
你只要熬过二十四小时，
一定要挨过嗰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再开饭的时候，
第二日七点钟再开饭嘅时候，
再宣布一次，
再宣布一次。
你只要下去就没了，
你只要一落台就冇嘢。
昨天你就知道了哈，你看着办吧。
昨天你学过了，今天你就自己，
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生怕被饿到的，好像饿了三个月没吃饭一样的，汪汪汪汪这样去了。 搞定了。
然后你的仔就好像很多月没有吃饭一样，就安安静静。
你只要好好读圣经，
你只要好好地看圣经，
怎么制服你的孩子，身上招数很多。
怎样教你的仔女，圣经真的讲很多。
所以啊，属灵的知识和见识让你爱心多了又多啊。
所以知识和见识可以令人爱心越来越多。
圣经上还教你怎么交女朋友啊。
圣经也都教你怎样去交女朋友。
有没有？有。
有没有？有。
哪本书？
哪本书啊？
今天不讲了，不过
今天
透露一点点，免得叫你胃
口。透露一点点啦。
雅歌。
雅歌。
歌中之歌。
雅歌。歌中之歌。
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是必读的、哦。你要有机会看，那跟过火车平交道一样啊、哦。火车平交道都有三个字，对不对？
火车到的时候都有三个字。
哦、香港也是一样的吗？火车有一个那个火车车来了，三个字，停、听、看，有没有看三个字？台湾是有，中国大陆也有，香港有吗？
火车停的时候会有三个字。
香港长大的，
听、看。
火车要来的时候，你要在停车场过去以前停下来，
火车
看有没有车，有没有火车的声音，然后才过嘛，对不对？
火车来的时候你要停一停，看有没有车先至要过去。
交女朋友啊，
交女朋友
要懂得停，要懂得听，要懂得看，
要懂得停，要懂得听，要懂得睇，
否则的话，
否则
就会找女朋友众里寻他千百度，都找不到。
如果不是你无论怎样找都好都会找不到。
所以圣经的知识和见识可以帮助你爱心多又多，还会分辨。
所以圣经的见识和知识会令到我们爱心加重会、分辨得到。
你真的有兴趣中午吃饭再来问我。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中午吃饭再来问我。
有了这个信心加德行，有了德行加知识，后面有三个，节制、忍耐和敬虔。
过后之后还有三个，就是要有节制，要有忍耐，还有坚。
这三个呢，其实是一种人生的减法，不是加法。
这三个其实是人生的减法，但而不是加法。
就是人生有很多东西需要被修剪的。
就是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要被修剪。
很多东西需要被去掉，
很多东西要 去除掉。
好，谢谢。那么，明白了。不听我指挥了，每次我一按它就会动。你帮我按下一张。就是我们人生中很多东西需要被神修剪。
人生里面有很多要被神修剪。
所以呢，节制、忍耐、敬虔这种东西，在生命中是剪掉的东西，不是加上去的。
所以节制、忍耐和敬虔都是人生里面要剪掉一些东西。
知识可以加上去的，
知识可以加上去的，
你甚至好行为也可以越来越多，
好行为都可以越来越多加上去。
越来越节制呢，
越来越节制呢，
你的自己就越来越少，
你自己就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忍耐呢，
越来越忍耐呢，
你的脾气就越来越少了，
你的脾气就越来越少了。
这是修剪，
这些是修剪，
这是另外一种属灵的功课。
这个是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
神要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有成长，
神要帮助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有成长。
他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预备了好几把刀，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预备了好几把刀，
像园丁的剪刀，
好像园丁的剪刀，
像雕刻师的那种雕刻刀，
好像雕刻师那些雕刻的刀，
把你这个木头雕刻成为艺术作品，
将你这个的木头雕刻成为艺术作品。
结婚三十多年以后，
结婚三十几年之后呢，
我的观察的结果，
我就观察到结果，
神最喜欢用了一把刀，
神最喜欢用一把刀，
而且跟你一生最久的，
而且就是一生跟你，
往往就是不是你老公就是你老婆，
往往不是你老公，
那把刀呢锋利无比，
那把刀锋利无比，
刮你掉你成皮，
好像
有时候会让你气得牙痒痒的，
有时你被人激到很生
气，但是是上帝为你精心配置的一把刀，
但其实是神在你生命上面有一把刀。
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私下抱怨，
有一次有一位弟兄私下跟我抱怨，
他说庄牧师啊，我知道了，
有一次他说庄牧师我知道，
哎呀，神是要让我被修剪一下，
神要我被修剪一下，
可是你知道我那个老婆啊？
但系知唔知我个老婆？
舌利如刀啊！舌头利得跟刀一样。
哦，利到好似刀，舌头好似刀一样。
哎、刮我了好几层皮啊！
刮我好似几层皮一样。
别人都说我好，就他挑剔我。
其他人都话我好，就系佢挑剔我。
那抱怨完了以后，
抱怨之后，
我不得不善意的提醒这位弟兄。
我唔可以唔提一样嘢。
我说老兄啊，你知道你是什么料子吗？
佢就讲啊，弟兄，你知道你自己系咩料子呢？
什么刀是配什么料的？
什么刀系配乜嘢料啦？
你这个木料没这把刀，还伺候不了你。
你呢一个人就系冇呢一把刀，就根本治不到你。
所以神没有搞错。神配了一把很好的刀，
神冇搞错，真系配咗一把好嘅刀俾你，
为你精心设计的，
为你精心设计嘅。
所以呢，我们都应该第一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祷告。
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喺神有感，
谢谢神对我这么赏识，要把我雕刻成艺术杰作。
要多谢神，咁大恩典要将我变成艺术嘅雕品。
第二个感谢你的老婆，
第二个要感谢你嘅老婆。
没有这把刀，你永远变成不可雕也的朽木。
如果冇咗呢把刀，你永远都系可唔可以雕琢成嘅一块木头。
如果你搞懂的话呢？
如果你搞得明嘅话呢？
下一步就是要跟你老婆说这样一句话。
下一步就要同老婆讲一句咁嘅话。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老婆，那你就下刀吧。
老婆，咁你就落刀啦。
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像艺术作品。
你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似艺术作品。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第九到第十一节，
第九至到十一节，
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没有，有的又加上啊，生命的改变。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或近视眼的，
他就
忘了他以前的眼，罪已经被洁净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师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你们若这么做，就永不失丧。如此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那基本上没有太多跟你原来和合本差别不大，
没很多跟原本和合本很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我要提醒几件事情。
但我要提醒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八样，就是你认识神的人，你一定在属灵的生命上品格上会有改变。
呢、这、一个属神嘅人一定会喺品格上面有一定嘅改变，
所以佢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
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
第二个，
第二个，
他第十节是提到这样一句很关键性的话。
第十节呢度提到好关键性嘅一句说话。
你要更加的殷勤，
你要更加嘅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使你所蒙嘅恩召同埋拣选坚定不移。
恩召和拣选就是得救，
恩召同埋拣选就系得救啦。
得救可以坚定不移的，是确据。
得救而又能够坚定不移就系确据啦。
可是我们今天吵错架。
但我今日嗌错架，
我一开头就说了。
我一开始就说。
我们争论的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我哋一开始讲过，我哋争论嘅事情系咪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可是问题是错的。
但系问题错咗。
问题错就没有对的答案的。
问题错就唔会有啱嘅答案。
问题都错，你答什么都是错的。
问题问错，咁答咩都错噶啦。
第一个错是英文翻错了。
第一个错系英文翻错。
我想不需要康奈尔大学的学历，都可以把这句话翻译得更准确一点。
我谂唔需要康奈尔学生都能够将呢一句说话翻得更好。
他英文原来是怎么说的？
英文原来点讲嘅呢
？Once you saved, your salvation will never lost.
Once
you saved，
佢就系讲你一得救。
Once you saved 怎么翻成一次得救的？这一旦你得救了，你的救恩是不会失丧的。
Once you saved 不应该翻为一次，而是一旦得救。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翻译是谁翻的。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翻译究竟是谁翻的。
我们吵了一百多年。
我们吵了一百多年。
从来没有去 check 这英文怎么说的。
从来都没有 check 英文究竟怎么说
的。那我每次在问哪一次？哪一次你得救的？我哪一天举手的？哪天下水的？
所以你一讲得救，可能会讲我边日系被洗礼。
那还有人举手三次哎。
有啲人举手三
次。下水下两次哎。
落水落。
那到底哪一次啊？
咁究竟系边次呢？
那谁跟你说哪一次呢？
边个同你讲系边一次呢？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呢，圣经上没有出现过。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说话根本在圣经没有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不一定错，
没出现过不一定错，
没有出现过那就不一定对啊，
没出现过也都不一定是对。
所以我们吵了半天都为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在吵架，
所以我们吵了半天都是为一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去吵。
最大的问题是，
最大的问题是
这句话使我们以为得救是一种一次性的经验，
这句说话令到我们以为得救是一个一次性的经历。
一次性就是说我那天举手了，
一次性就是我那一举手，
从此以后我得救，
从此以后我就得
救，或者那天我下水了，
或者我那天落水，
从水里一上来从此我就得救，
从水里一出来我就从此
不管从此以后我包了二奶三奶四奶，
不管我之后包的是二奶三奶还是四奶，
我还是得救，
我都是得救。
你有没有搞错？
你有没有？
谁这么说的？
是谁这么说呢？
所以不是一次性的经验，
不是一次性的经历，
得救是一种活着的状态，
得救是一种活着的状态。
这话有点复杂，这
句话有点复杂，
所以我说嘛，苏格拉底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没有结过婚的你就缺乏那个潜力做哲学家，
没结婚就缺乏那种潜力去做一个哲学。
用最普通的 common sense 这样说了，
用最普通的 common sense 去这样说，
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在喂奶，
一个妈妈抱着一个 BB 去喂奶，
如果你问他你的 baby 是活的是死的，
如果你问他这个 baby 是活的还是死的呢，
每个妈妈都知道，
每一个妈妈都知道
他的 baby 是活的了，
当然 BB 是活着，
为什么？
为什么？
会吃会喝会长会哭会闹吗？
会喝会吃会叫会喊，
如果这个 baby 不吃不喝不长不哭不闹，
如果这个 baby 所有事都不做的话呢，
任何一个妈妈都会担心，
任何一个妈妈都会担心
这 baby 怎么了，
这个 baby 怎么
是活的还是死的，
是活的还是死的呢？
所以一个人得救没得救，
所以一个人得救还是不得救，
看这个人能吃能喝吗，
看看这个人究竟能吃和能喝，
你会吃主的话吗，
你会吃主的话吗？
对神的东西有兴趣吗？
你对神的东西有兴趣吗？
对神的任何东西毫无兴趣。
对神的任何东西都没兴趣。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属灵上从来没长进。
属灵生活上面从来没长进。
你说你是活着的？
你说你是活着的？
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是一个死掉的 baby。
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是一个死掉的 baby。
那什么是得救确据？
咁系咪得救嘅确据？
能吃能喝能长，这就是你得救确据，证明你是活着的。
能吃能喝能叫就咁样就代表你系活着。
受洗证书就好像出生证明那张纸头一样。
受洗证书就好似出世嗰张证书一样。
出生证明书不证明 baby 是活着的。
出生证明书唔证明 baby 活着。
你去问这个证明书什么用啊？
你去问呢个证明书有咩用、啊？
问题是 ，Are you alive？
问题系 Are you alive？
如果你是活着的，
如果你是活着的，
会吃会喝会长，
会吃会喝会叫，
所以那个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这就是你得救确据，
所以有的加上再加上那些才是你得救的确据，
不是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你做过任何事情，
不是某一天某一个特别的时间你做过一些特别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我们的焦点转错方向，
不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一些不对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
所以就系讲，
你的生命会继续不断的成长，
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
这是你已经得拯救、已经蒙拣选的唯一确据。
呢个先就我哋得到拯救、蒙拣选嘅明确嘅确据。
求主帮助我们每位已经信主的基督徒，
希望神帮助我哋每一位信主嘅基督徒。
既然我们认识主，
既然我哋都认识主，
我们也得到神的性情。
我哋都得到神嘅性情，
让我们能够分外的殷勤，不断的成长。
让我哋学识点样去分外嘅殷勤，不断嘅成长。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天父，我哋嚟到你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分外的殷勤，
让我哋能够分外殷勤。
有了又加上，
有
又加上，
有咗又加上，再加上，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能够成长，
让我哋生命能够不断嘅成长，
好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你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到你的面前，
求主引导我们，
求主引导我们，
保守这个教会，
保守这个教会，
让这个教会蒙你的恩典，
让这个教会蒙你的恩典，
能够广传福音，
能够广传福音。
我们也为我们这学期新来的许多的同学献上感谢和祷告，
我们都为很多这个学期新来的同学献上我们祷告和感恩，
帮助他们都能够认识你，
帮助他们都能够认识你，
也让他们都得到你从天上所赏赐的这样各样的恩典和祝福，
也都能够得到你在天上所赏赐的各样祝福和恩赐。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Amen.